各位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华健聊足球，我是华健。今天两位嘉宾依然是小陈跟华健，两位好，各位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陈，好久没有和大家一起聊了。
Hello Hello， 大家好啊！前阵子因为主持人坐月子去了，我们也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哎，其实呢，我们之前是有了一张非常详细的录音的计划表啊，但是因为最近呢我连续出差两周左右的时间，所以呢还挺遗憾的，我们都没有把一些重点比赛聊。哎，不过呢倒是也是一个好的契机吧，这一期啊，因为中超呢打完了八轮比赛啊，八轮之后呢其实整个的强弱对比也会更加明显了。那这个时候来聊呢，其实可能话题点比单聊一场比赛，比如德比啊，比如说国安打荣城啊，这样的比赛会更加的有聊的内容啊，所以其实也挺好啊。那当然了，只能用这句话来安慰大家了，也安慰自己了，对吧？确实是因为两周都没有更新节目了。还是这样啊，我们上来呢还是先跟小陈华健聊一聊啊，你们看完了，尤其是从第五轮到第八轮之后吧，整体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我们没有录节目的这几周，肯定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一直也很关心这个中超联赛啊。其实总的感受来说就是稳定的几支球队，比如说荣城啊、申花呀、铜梁龙啊，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其实和四轮，就是和我们三轮之前和大家聊的其实情况差不多啊，稳定的球队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么像泰山啊、国安啊，大家认为的这种球队啊，那就是情况可能相对差一些啊。金文虎啊，我觉得情况是已经有所好转了啊，至少跟前一段时间相比，我觉得是大有改善了啊。那么像浙江这种由于外援的停赛，我们就显而易见的很难看到，就是这个靠外援，没有外援确实中超玩不转，尤其是浙江队啊，没有米特里策啊，感觉这个队伍就下降了不止一个层级啊。那么总的来说其实还可以啊。现在如果要去谈什么保级球队是怎么样，我觉得都还为时尚早。我觉得几支保级队伍，哪怕深圳、海牛啊、西海岸，那踢的都还可以。
这么说吧，就是小陈点名了几支，那我来讲几支。那像海港就是伤兵满营，对吧？三镇呢基本上也是在一路滑坡，不知道在干什么。那像那个云南玉坤什么这种神一场鬼一场，就乔迪带的队伍嘛，就跟当年广州富力似的，哎呀，能狂胜也能惨败啊。这个怎么说呢，像辽宁铁人什么，那是属于一个中超一年级生的样子，不像重庆铜梁龙啊，年轻气盛啊，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啊。但这尊青春风暴，或者是如果板凳深度一旦不够了，或者是首发像这次的肯帕努没上，跟西海干了个1-1，所以说也不好说啊。总的而言呢，我看下来像这轮就冷门谍报，什么金门虎赢了国安主场，这赛季还没赢过吧，工体狂败了，不是不败了，像那个山东会输给海牛，哎呀，反正也是很冷。所以说总的来说，云南也失去了开赛初期的锐劲，也不知道是纳萨里奥的原因还是队伍有什么别的原因，比如说古斯塔沃的态度问题等等等等啊。这也是因为小陈前面特地没有点到的几支队伍，我相对来给他完善一下，这样我算了算应该基本上都点到位了啊，就是如此。
刚刚替华姐补一个点，刚华姐说的是河南队啊，河南在第八轮这一场其实是 0-3，应该说惨败给了上海申花啊，而且在主场，那么确实是纳萨里奥的缺阵影响还是很大的啊。古斯塔沃什么水准，其实大家也都互相知道啊，他还是需要一些同伴的支持的。你让他一个人单打独斗呢，但确实是会有一些缺失啊，是一个补充。那我们说回来啊，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日常，我们要来说一说一些球队。我其实。在准备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啊，我们这期节目一定是会聊申花的。为什么聊申花？其实也不用多说吧。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我们这期节目当中，申花我们知道开赛之前是负10分起步啊，那打完了8轮，现在是正10分啊，应该是6胜2平啊，6胜2平，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啊，我记得我们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有说啊，说这个申花呢能够5轮抹平啊，好像是一个很满意的结果了。结果是在8轮之后拿到了10分啊，我不知道对此，尤其是申花球迷华界啊，你怎么看？然后我们一会儿听小陈的补充吧。
首先呢，申花起初也是有一定问题的，有点伤病。比如说踢完第一场，什么李可咯，什么莫名其妙伤了，但是有球员能顶上，比如说王海剑，越踢越顺。那像蒋胜龙，本身就是这赛季基本上还不知道后面还能出现多少场，所以其实外界并不是很乐观的申花，就先把分数抹平嘛。当然了。申花呢，因为自身啊也在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进攻锋无力的问题。以前呢，遇到一些打深度防守的球队呢，基本上没什么招。今年呢，我看还行，比往年有点进步，对吧？知道了小范围配合，然后再打转换，然后再两个前锋之间能够做出一些踢墙配合什么，打辽宁铁人。甚至于是海牛其实防守已经挺深度的了，但是你看，就连朱晨杰都能压上，做出一个直传，包括这一轮踢河南，朱晨杰有一脚，撩射直接中横梁，朱晨杰都能踢这么精彩的一脚球了，你都到人家禁区那片去了，那申花可真猛啊！所以说，那就只能以你那种就是说，全员压上的一种姿态，对吧？那我中场可能，如果说只靠特谢拉一个人做很多很多串联，其实很累的。而且人家要盯死他，或者是激起他的一些情绪的话，申花可能又没招了。那只能边中结合，就是这赛季普遍做的还可以吧，加上一些运气。哇，你想想看，好几场申花其实踢金门虎也好，踢河南也好等等，其实前场的时候是失势的，或者就是说战火一直在自己本方战场，那人家把握机会能力差呀，弱呀，哎呀，人家河南踢了十几个角球，第一点永远是被申花顶出来的，那这什么进攻水平啊？不是申花防守有多强，是你们进攻的水平把握能力机会弱，而不是因为申花防守强。你看不看3-0什么场面上射门占比其实差不多的，甚至于有的时候，这个河南还有一定的优势，只不过没有把优势化为胜势。然后包括踢金门虎也是，哎呀，我觉得能踢平就不错了，看这副样子。结果哎嘿，逆转了。这一场逆转，对于申花球队提振士气，然后去踢海港等等。到后面赢那个辽宁铁人跟海牛，其实是埋下了一定的伏笔。然后就比较难啃的，就是客场和浙江和北京，那个，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总结过了嘛，那两场是硬啃下来的。那时候北京也好，浙江也好，尤其是浙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而且表现的也还可以。北京工体本来就难踢，那么一路摸爬滚打，然后加上一些上帝辅助吧，是吧？然后爬到了第5名啊，从负10分起步。那其实这期节目呢，讲的呢也很微妙，因为很快就要有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对吧？那 下星期总归要录的，那我们到时候下星期再讲。但是申花球迷来说啊，肯定是很满意的，因为众所周知，其实申花夺冠什么是想也不要去想的，你得允许荣成犯多少错误，你才能把他给挤下来。但是你有这个态度，对吧？我不是负十分了，我就保级基本上是无忧的嘛。我哪怕是最后一名负十分，我一路上爬，爬个几轮，然后练练新球员，然后为来年做准备。不是，就是基本上就是就想着我要往上爬，就能不能夺冠再说。我就一路要高歌猛进，我就不输，我绝对不能输，我就要拼命的给龙城啊什么什么，或者是海港啊、浙江什么一些，国安和就是泰山等等一些压力，就是告诉他们啊，我就算是负十分起步。我也要往上爬，把你们统统给比下去的那种感觉，啊，这一点精神层面上是值得鼓励的。所以，作为一名申花球迷来说，尽管球队还有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是态度决定一切，啊，所以作为申花球迷，我还是很骄傲的，就是这样。
应该是小陈呢。
其实从整个在中超开踢之前啊，我们其实对申花的整个前景确实不是很看好的。前面华记也已经给大家讲了。那从我的理解上来讲，我觉得主要还是说今年其实申花在进攻上啊，我觉得是有一定进步的，啊，就是我们在整个边路的整个小配合。啊，来说还是有的啊，还是有的。那么，包括内部的一些配合，还是能够看到的啊。那么，另外就是今年我们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说申花队是就是说上海申花是升级了这个外援的前锋的组合啊，和提升了这个外援前锋的质量。那么有的时候我觉得身价和质量是相匹配的啊。你有多少的这个身价的这种球员？啊，就预示着你有多少质量的这种前锋，这个是相对等的一层关系啊。那么，另外我觉得有一点做得比较好，就是说，我不知道斯洛茨基听从了哪个教练组的意见啊，或者是想法啊。我们会经常在有限的换人窗口里面去换尽可能多的球员啊，至少是四个啊，三个啊，四个到五个，甚至五个全换完啊。今年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可喜的变化。虽然说换人窗口有点形式化啊，好像我们人都能背出来，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的，好像这几场大家都能背下来了啊。杨浩宇上，高天意下，对吧？然后谢鹏飞
特谢
上
拉
啊，
下，
特西拉
谢
下
鹏
啊，
飞
谢
上，
鹏飞上来，对不对？那好像这些定式的换人咱们都能背出来。然后吴曦嘛跟吴启鹏是一对搭档，对吧？啊，反正就是这些都好像很能背下来，但是至少这我觉得这一点是进步，对吧？咱至少在换了，在有限的窗口里去轮转了，对吧？那么，这一点还是可以的。那么，另外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华姐提到的，就是今年其实很多中超的队伍，啊，由于现在外援咱都知道都是在开盲盒的一种状态里，啊，身价什么，哪怕你咱们说热菲尼奥，你身价再高，其实也就这个实力，对吧？就是开盲盒一个状态。那么确实，我觉得今年有些中超队伍啊，就是说，对标这个外援的盲盒的质量来说，好像很其他很多队啊，好像来说就是说质量一般性，啊质量一般，啊就是说没有一个让人觉得啊低身价买来一个高产品的一种感觉，今年不太有，啊就是我办花小钱办大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太多。所以说，很多外援相对，尤其是河南这个姆布拉，确实是这个水平，咱讲讲算了啊，算了。这个外援，所以我已经之前是有看到过，有听说过，就是姆布拉应该是要被替换的河南的第一个首选人选啊。所以说下窗开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看。但是确实今年就是如华姐所说的，就是好像外援的整体的把握能力啊，是有些问题的。那么，泰山除外啊，泰山可能是其他体系性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更换人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层因素也导致了申花有一些比较好的运气啊成分在里面，啊，如果你就咱们就最简单最近的例子吧，你河南， 你上半场把握的好一点，其实河南不是0-1这个比分，河南可能是2-0，啊，至少这个比分，啊，所以说我觉得，申花自身有进步，进攻有进步，包括薛金浩的防守、门将扑球有进步，但也并不是说咱们的防守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哎，刚刚小陈提到一个点啊，说，这个门将的扑救有进步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反推一下，两位是不是会觉得说这个，新门将的教练啊，曾经我没再强调啊，曾经辅佐过什么曼尼昂啊，辅佐过什么现在什么多纳鲁马这些
对，
门
优秀门神啊，
优秀门神的这个，是不是说，哎，好像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实力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这件事儿。
首先肯定是有进步的，肉眼可见的进步的。那你想，否则你想鲍亚雄去云南呢？你看这一个天一个地嘛，是吧？但一个天一个地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鲍亚雄后来不要被轮换了嘛？那薛金浩是越来越稳健，当然可能我们说可能跟运气有点关系，还有就是跟申花逼不得已的一种战术也有关。申花本来想玩4-3-3，结果那个三的一个箭头，结果崩盘了。然后还是踢了这种4-3-1-2
对，
等等
谁
等
都
等
认识，
啊，然后守门员可能也更为熟悉一点，然后整个一个配合体系也更为流畅一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情况是也是有一定问题，但是呢，您要说呢，你不能太吹毛求疵，但是人家是有失误的，对吧？但总的来说是在向上进步的，但是进步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而且申花也才零封了几场啊，就海港一场，那个河南一场，你铁人你也没有零封啊，对吧？这个东西，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申花防守还是有问题的。反而防守最好的、丢球最少的就是四川，只丢7个，净进23个，人家很猛啊。所以我说，你要说防守体系不行，然后守门员只是因为选位好，甚至于是有些球。真的是神经刀能扑到了，包括辽宁铁人也有脚，在我们看来就像必进球一样，然后他一个侧扑扑出去了，包括河南人家前锋的一个头球，顶到了，但被他扑掉了。有的呢是河南踢了球以后，第二点补射没有人，那陈静怡第二点补射成功了，一进一出就一个球的差距，或者是两个球的差距，所以说，哎。目前来看，防守线只能说，包括守门员哈，运气是帮了申花一大把，我觉得。
那其实我是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首先新门将的教练的到来，肯定是对这种基本的东西，手型、手势什么，或者这种方法，肯定会重新去讲、重新去教、去练，对吧？这是肯定很好的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记得我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过，就是斯图加特曾经说过，就是他看中薛金浩的，就是薛金浩的那个下地速度，啊，他觉得比马竞要快。那事实证明，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个道理，就是薛金浩的第一下反应是确实是很快的，但是薛金浩要为什么第一下反应很快，但容易脱手呢？我感觉这个就是可能日后啊，现在也是现在门将教练一直在练习的。我感觉就是可能就是倒地的速度是很快，但是倒下去的手型手势可能是有些问题，所以会导致这种。相对于我们，比如说的雨天路滑，对吧？他是雨天手滑，对不对？或者是这种扑球脱手这种情况，但是他的第二反应，我觉得确实是斯洛斯基，我这点我觉得没说错。很多球其实，如果就以薛金浩现在的这种手型手势的状态，我觉得没有第二下反应的话，很多球可能就漏进去。啊，我觉得可能门将现在在，我感觉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抓的可能就是手型手势的问题，但是手型手势。以我对足球的认知来说，这个不是说练个一天两天或者1个月2个月就能很快的去提高去改变的，这个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东西，可能是需要时间的。
刚刚是两位对于薛金浩的评价啊，但是在聊的时候，我看华健提到一个点啊，我们稍微再延展一下。我们知道今年申花的原本体系应该是4-3-3啊，但是因为米内罗的伤缺呢，就导致了又踢这种4-4-2-2， 哦，4-4-2或者4-3-1-2，
12，对。
对，那我就又有疑问了啊！我们再次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我应该是，可能是第三次提出了啊。现在拉唐的数据是，7球啊，领跑射手榜，那么盖伊也有差不多是4球3助攻啊，特谢拉也不差啊，马纳法今年还助攻了，对吧？
对。
这个而且是。目前为止没有缺席过比赛啊，所以米内罗回来，你们觉得还有位置踢吗？
我的建议啊，这只能是建议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延展性的话题了。我的建议就是，米内罗还是打替补为好。一个他这个易伤体质，踢全场我感觉米内罗恐怕不太行。啊，他的奔跑的体质或者他的对抗的体质，啊，我感觉可能全场不能行，不太行。啊，因为现在我们如果要5万元起，我感觉米内罗像要省着点用一样，可能他就这点油。或者肌肉的承载力就这样一点，咱们必须要省着点用。另外就是，米内罗最好当一个替补骑兵来使用，可能效果更好。就是你跑上来用肯定是不行，跑上来用一个破坏整体的节奏感。申花现在我觉得还是打4-6-4-2的老本行，4-3-1-2，或者我们讲菱形这种中场更好。啊，4-3-3他玩不转，啊，4-6-4-2玩不转。同时呢，米内罗跟另外俩搭在一起呢。显得格格不入了啊，所以我觉得米内罗还是，索性打造成一个马来这样子来用，就是单干。你我替补你上来，你就是单干。谢鹏飞给他传那种长的身后球，他单干，干得进干，干不进拉倒，咱就这样去用，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
首先呢，位置是一定有的，好歹人家是个外援，还是个前锋哦。我觉得可以这么讲，可以先从替补做起。替补呢是要保持一定冲击力，而且拉唐跟盖伊啊，速度不够。我可以实话实说，速度不够。这两轮申花没有完全是靠那种转换得分，基本上是比较偏阵地战，甚至于是定位球的得分。对，严格意义上来讲，速度这块还是少了一点。我觉得换他上去可能是一种风格，但如果他特别在进球状态，他可能可以替补个半场等等，可以先从75分钟什么上去，甚至比如说踢一些弱旅的时候，申花比如说像踢河南，如果说假设以后还有这种机会，什么60、70分钟3-0领先了，可以让他上去拉拉状态试试看，然后如果
你
说
要求
效果
太
好。
高了，
不，2-0领先也可以，对吧？我只是这么举个例子。那这轮申花69分钟是3-0领先了吧？但是你要说，其实拉唐和盖伊只是轮流发威呀，因为拉唐也两轮不进了，但人家前面轮轮进了7球嘛，啊，6轮7球嘛，说轮轮进不至于，就是那轮是赫歇拉进的，那轮是陈静怡进的，我只说6轮7球，但是。一旦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一定是有机会上的，好吧？否则呢？要这个外援干什么？位置是一定有的，而且位置能保留多长时间，是吧？那就要看他自己的发挥了。就像谢鹏飞，外界说谢鹏飞你上啊，4-6-4-2不用。哎，今年发现谢鹏飞打天津金门虎助攻一个了，哎，知道啊，他还是块宝贝。特谢拉不行了以后，他是可以上一个，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固定轮换了。以前我相信他宁可用徐浩洋，也不一定用谢鹏飞，啊，所以说机会都是靠自己争取出来的，甚至于是不是为了你能够，当然这有点夸张啊，会不会4-6-4-2还想着4-3-3，对吧？因为的确那两个是比较互补的，都要比较雷同的配合嘛，也是有一点的，打田的时候有过踢墙配合啊，或者什么，你给我做球，我给你助攻这种。但是的确风格太单一化了，啊，我觉得可以考虑。当然了，那时候特谢拉受伤，有让拉唐拉过来替特谢拉位置做一个桥头堡作用，但他没有那么灵动的中场的意识，所以还是比较硬敲硬打。然后跟米内罗和盖伊的配合，始终还是差点火候。那如果说他硬要保持前场绝对的火力的话，4-3-3。他也不是没有想过的，一旦比如说， 比如说，我比如说啊，如果成都，我不知道米勒诺能不能上啊，也没讲。如果说一旦落后了，我这些人我都不换，甚至于我可能把无锡如果踢不动了累了，如果比分有落后，我把无锡换下，特斯拉你辛苦一点，多多组织啊，那个米勒诺可能就上去了，就玩命的踢了。这只是一种假设啊，我当然了，就再看看吧，我们再看一看到底结果如何，但他一定有位置。
好，那我想申花，主要的部分我们聊到这儿啊。为什么说主要的部分呢？因为接下来其实我们想聊海港，聊海港呢，就其实还是要提申花，因为我们其实海港呢，其实是想从德比开始聊。对，但是我们会把海港放在主要的部分来聊啊。那申花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前瞻这个五一节的成都蓉城的比赛，我们一会儿最后说啊。既然我们先说海港。海港呢，申花输给了申花啊，输给申花之后呢，又输了一场啊，直到上一场，应该是输给重庆铜像龙啊，1-2输的，上一场是赢了武汉三镇啊，赢了4-0啊，那么海港输给申花这一场呢，很遗憾啊，我没有看，因为我正好是那会儿是出差的第一天啊，但是。我看小陈跟华界在群里都有聊到这个比赛，还发了首发名单啊，所以我其实是想听听小陈啊，我们如果站在海港的这个角度来讲，你怎么去评价这场比赛？
海港确实目前的境况是比较糟糕的啊。从德比开始，其实境况是持续的比较糟糕的啊。虽然说赢了武汉三镇，好像是比较解渴的一场比赛，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是比较糟糕的啊。那么首先体现糟糕就是一个是场面的控制能力上是比较糟糕啊，它没有一个正规化的或者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中场的组织者几乎没有。啊，由于他现在因为打申花开始，他采用的是一种三中卫战术嘛，对吧？那么这种三中卫战术导致的这种后腰上的组织人选没有。首先，不管克劳德伤不伤，大家都不能去理解为克劳德是一个来平替儒萨的这个位置。事实证明，他在防守上可能是可以，但是进攻的梳理组织上是完全做不到儒萨的这种作用的，所以说在进攻的梳理上，包括整个组织上，其实是比较僵化的比较僵硬的。那么，这个两场比赛打这个铜梁龙或者打这个武汉，虽然说铜梁龙咱们输了，对吧？但是这两场比赛其实场面上，可能大家能看到就是，场面上的话，我们因为克劳德也其实也伤了嘛，在打那个时候就伤了，对吧？那后来其实我们其实海港其实他用的是这个卢永涛维塔尔那么之前其实尝试过蒯继文在这里要梳理一下，但是蒯继文其实也伤了，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提他在队伍里的梳理作用。因为到后面其实打到后面其实就是维塔尔在负责梳理了，对吧？我记得是不是还我没记错的话，可能还用过那个除了卢永涛后腰以外，好像还使用过这个傅欢来打这个后腰，是不是啊？这个其实我挺想笑的，我挺想笑的。但是咱别说，傅欢还真有模有样，对吧？边后卫上他的优势不明显，速度已经没有了。但是后腰上，我觉得大家别笑，虽然可能是想笑，但是真别笑，还有模有样啊。但为什么后来又不用了呢？可能我觉得可能跟傅欢的体能比较差有一定关系啊。但是咱们看卢永涛体能也不行，但是卢永涛下了，傅欢就是跟他一替一换，对不对？就证明这两个人一起上，可能体能会一起亮红灯，但是我一替一换可能更好。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在进攻的梳理上，我觉得维塔尔是需要多多承担一些责任了啊。在这个情况来看，那么由于后摆了太多这种功能性的球员，导致的一个是中场的控制不太有力，就即便控制出来，我控制出来，我球出不来，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 随着加布里埃尔的这个重伤我们的边路进攻其实是有些问题的
打不开了。
对，打不开了。那这个我们要提到谁？叫安佩姆。安佩姆有实力吧？一定有的，对吧？有速度，也有一定实力，但是和加布里埃尔差档次吧？那肯定是差档次的，对吧？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肉眼可见的差档次，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所以说，球迷朋友们，也不用太去觉得什么安佩姆很厉害，或者安佩姆能够起到半个加布里埃尔的作用，我其实觉得半个都不一定起得到，40%吧，顶峰了。所以说，
安佩姆
对，
还是需要支持的，他不是一个像加布里埃尔那种
对，
可以自己单打独斗的那种球员。
对，对，他不是一个爆点，我一路单干就过去了，他不是的，他要支持。那支持我说了，因为梅伦多已经不在了，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靠维塔尔，对吧？那么后腰上由于两个卢永不无论卢永涛也好还是傅欢也好，都是功能性的工兵性的后腰。如果球出不来，维塔尔也抢不到，那其实安佩姆真的没什么用。所以说，咱很多时候看到是什么？杨希在负责组织了，对吧？或者那个另外一侧的那个李那个那个那个另外一侧的这个边后卫李帅在负责组织了，对吧？所以说，没办法，真没办法。这个就是海港目前的比较困难的一个现状。但是我觉得上一场打武汉。固然有武汉实力比较弱的这个原因在里面，但是上可能是打开这个结的一个钥匙，就是，我觉得至少比安永嘉要效果好。安永嘉实在是，太弱了。我就是这一点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海港要买安永嘉？就是不是你就为了要有一个港澳台球员就要有一个，是为了有而有吗？就是。我之前我也在节目里说的，就是你安永嘉和李胜龙有啥区别呢？对吧？你还不如用李胜龙呢，对吧？是不是我再说的夸张一点？是不是吕文君上都比安永嘉好？所以我就不明白。所以这两场我觉得李兴祥上来可以解决问题了，我觉得就是说维塔尔全力进攻。李兴祥负责帮衬一下，然后后面就是靠卢永涛，卢永涛能守成啥样就是啥样。当然，球迷朋友们也不用觉得说什么卢永涛很差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卢永涛虽然踢不了什么高端局，但是和中超大部分的这种中间球队或乃至中下游球队打打还是可以的。但是，要踢荣城，国安。我们暂且姑且把泰山什么都算进去吧，像申花这种高端局，卢永涛和傅欢确实还胜任不了，所以说海港问题我讲了很多，但是是全方面的，懂球的朋友或者看过海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问题是各个条线上都有的问题，而不是只是单一的一条线的问题。
海港其实他踢申花踢完很多名场面，不管腿震荡也好，换六人也好啊，但是伤是伤了一窝，但他们最苦的那几场，现在慢慢也过去了。那个踢山东那会儿，真的摊手哥傅欢都能首发，我都看呆了，那真的没人了，真没人了。那会儿你怎么办嘛？对吧？那人家至少把一分咬下来了，而且是本土球员的配合进的球，1-1逼平了。要不是那个刘若凡让那么一下，还真有可能在客场掀翻掉泰山。至于重庆那一轮，一个人家重庆这个运气也好，那角球进球了。角球这东西有很多偶然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严俊凌难得的失误，很难得。所以2-0以后，海港就很难踢了，而且那时候阵痛还没有过。那慢慢，随着那个蒋光太的复出，这对于后防线来说，海港那是一针强心剂了。你只要后院能稳得住，你前锋就可以放心大胆一点。 对吧？否则你还得考虑到我后卫线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回防，我要多补一点位置，那大家都很难踢啊，本身就人心惶惶，所以我说海港可能会慢慢好一点。当然了，梅伦多肯定是要回来的，因为众所周知嘛，那加布里尔已经回不来了呀，对吧？那他们的注册人员已经出了问题了，那怎么办？你再弄回来呗。哼，
对。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要那个会计官什么，就是集战力，因为吴磊说实话这几轮，哎，状态也很难恢复到巅峰了，能有个80%左右就蛮好。看单刀也还是没进，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再看看，就等，我们就等他们伤员，除了极重的不算啊。就等这其余几位慢慢回来，包括杨世元在内，哈，慢慢回来，中后场的一个调配，啊，是不是能够稳住军心，然后一点点打，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比较我们熟悉的海港的状态，
对，其实，咱们还是等下窗吧。我觉得梅伦多回来的话，因为海港其实，应该来说外援只有可能换梅伦多，他应该不能再去找其他，他跟申花一样的情况，对吧？其实就是跟只有阿苏埃这种跟申花一样的情况，就是说我还是其实因为海港心心念念还是喜欢打中路，包括他莱昂纳多什么，我觉得如果梅伦多来，可能大家术业有专攻，把自己的活干好，可能倒是可以的。啊，我觉得可能中路是能打得通的，再加上杨曦，啊，包括蒋光太已经复出了，觉得还是有一定希望的，啊，还是有一定可能性能够打好。
其实刚刚也想聊啊，说蒋光太复出这件事儿，两位会不会觉得说蒋光太的复出对于防守、对于高空球的这种争顶，或者说是打高空球，是不是会带来一些优势？因为我们知道蒋光太第一轮复出就是上一轮打过后武汉三镇就进了一个球啊。
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而且有很大的正向的意义的帮助。如果说打重庆铜锣湾那场蒋光太就能上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打重庆那场重庆两个球是同样的方式嘛，对吧？定位球同样的方式，我觉得蒋光太在可能好一点的结果，可能至少能防止一个丢球。啊，现在不论是魏振也好，还是乌米提江也好，还是三中卫里的另外一个也好，整个的控制能力上，啊，都很难去对标蒋光太的这种控制能力，所以说，我觉得，就像前面华介说的，蒋光太回来了，防守稳住了，那前面才能慢慢想办法去倒啊倒，去攻克这个对方的防守。
好，那我想我们海港的比赛，关于海港的话题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聊，成都啊，成都其实今年是势头最猛的一支队伍。我记得有一场比赛啊，成都踢云南玉坤啊，那个比赛其实是很跌宕起伏的，而且云南其实在很长时间内领先了大半截儿吧，但
对，
是后来还是被成都逆转了啊，这样的一股韧劲儿，其实我觉得是很多中超球队所羡慕的啊，就是我不知道两位怎么去看这件事儿，就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包括其实之前跟很多的成都球迷聊天，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哎，他们换了一个教练，好像这个教练，你保持怀疑的态度吧，对这个教练。但是好像这一次这么一来之后吧，啊，目前8轮不败啊，然后平的也很少，好像是一场平局吧，没记错的话，
对，就平了重
对，
庆
就
铜
是一
锣
场
湾，
平局，
对，
等于说是7胜1平，对吧？22分了已经，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这件事儿啊，因为而且，其实我们也可以提早说嘛，5一节的时候其实就是本周五了，申花会在主场打荣城啊，所以。两位聊聊荣城吧。
首先阵容好，肯定咱不用去说，对吧？成都荣城的阵容对标肯定是很好的，对吧？那么各条线都有国脚啊，或者是。 引进了这个维宁顿，对吧？是去年我们记得是海牛的保级的一个大工程啊，对吧？啊，包括自己的大中锋也没有换，对吧？虽然这个大中锋小动作很多，咱有的球迷老球迷不太喜欢，但至少人家有价值、有能力，能给你把球搞进去，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人没得说。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年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就是什么，这个新教练来窗口期很好，就是他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带这个队伍，去试错或者去试阵容，试他的打法。再加上其实成都很多球员咱说没有换，国内球员什么班底都在，除了周定洋走了，对吧？啊，杨帅本来就打替补的，对吧？其实损失最大的就周定洋，对吧？那么我觉得就是今年这个窗口特别好，就是首先别人还没打起来，未战已经先落后你10分了，对吧？就未战先落后10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优势啊？对吧？相当于3场半球，对吧？如果还没打，你就知道自己领先人家3场半球，你的心理想法上状态是怎么样的？对吧？假设不扣这个十分，现在中超积分榜是不是申花呀？还啊，包括佟亮龙，是不是跟荣城缠得依然很紧啊？对吧？所以是这种心理状态，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是球员去场上踢球会觉得很放松的，对吧？我站得很放松的去踢每一场球，那是不是我就能发挥出更好的这种更强的实力呢？对吧？那假设现在申花加上这个十分20分。下一场22打20，2个20，1个22分，1个20分，那是不是正面的就是硬扛硬刚啊？那你上场的这种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五一节你上场这个心理状态，你看看是不是成都荣城有着巨大的这种心理优势来面对你？我输一场我不是很要命的，对吧？我赢你我更好，打平你我也不心疼。大家一模一样，你照样落后我3场半球。是吧？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种心态，给了这个澳大利亚教练我很好的一个喘息的空间和机会。
我是从去年我就说了，如果说让海港和成都夺冠，我肯定希望成都夺冠，我也不能让海港夺冠。我挺喜欢成都这个队伍，挺有韧劲的一支队伍。在今年，除了小陈说的一个大环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荣城他的交战的对手普遍都不是在最佳状态，包括他前面的赛程，第一轮上来踢深圳什么，还人家进了一个还罚下去一人，然后就踢花了。到后面的弱队，然后遇到强队的时候，不是有米特里策不在了，又或者是说北京自身有伤员，门将也是伤掉的，包括北京那个漏判不漏判的点球，就有争议的，他都是获利方。那你在重庆客场被重庆逼成那个样子，要不是最后一刻罗摩那个角球，对吧？就越不越位那个线也很难罚了嘛，反正就平了就平了嘛。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也就是踢云南的时候，有那么点冠军的味道、气质在。其实很多场，严格意义上来讲，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考。那这轮就是大考了，要去踢申花了。成都一定是放松心态的，但是你如果想让这个冠军，因为基本上是他的嘛，有点说服力的话，就得平或者是赢下申花，啊，那个我前面我们今年在观望的时候，或者是说在预测的时候，我们都说成都是第一顺位嘛，但我说你要服，让人家服气，你就得赢第二名6分，因为很多强队都是负5分起步嘛。那现在如果你要让申花球迷闭嘴，你就把申花这个干掉，那申花可能是追不上你的嘛。但是如果你赢掉了申花，今年的中超冠军就是你的了。别的球队就不要想了，真的就不要去想了。因为前5强里面，云南也是神一场鬼一场，我们讲过的。你说重庆，重庆的问题就是，一个是年轻啊，还有一个主力跟替补差距太大了。然后大连呢，好不容易渐入佳境了，自己 又掉链子了，又主场又输给了云南，所以说总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够稳定。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你就是把申花干掉，申花干掉以后，因为海港啊、山东自顾不暇，北京嘛先工体先赢下一场再讲。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你只要把申花干掉了，这中超你基本上就可以总结了。只要你没有人员大的伤亡，或者是一些比较离谱的事件，或者是意外，你的容错率是很高的了。你就把这一轮踢好就行了，只要保平争胜，对吧？甚至于你都可以猥琐一点，猥琐发育。当然，我不知道，可能强队的心态，可能不一定会踢防反这种啊。但是，只要这一轮赢下了申花，今年你拿不了冠军，这说都不过去啊！因为我说了。排名靠前的几个队伍，也就只有申花还像那么回事，啊，那个海港什么等适配好人员最佳状态了，什么莱昂纳多回来啦，什么武磊调配好啊，梅伦多回来什么什么，那都是后半赛程的事情了。那时候成都如果稳的话，都不知道领先多少分了。你重庆也被重庆被西海岸逼平了，少个肯帕努，所以重庆只要重点盯防几个球员以后。对吧？人家就是给你，你是升班嘛，人家踢你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有所轻敌，前面几轮到后面你气势上来了，运气又站在你这边，包括重庆踢海港的时候，那是什么海港啊，对吧？所以重庆不足为患的，在成都看来，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成都就这一轮了，这一轮天王山之战，好啊，踢完了米索拉索。
啊，这个华界啊，突然之间开始这
大
个
总结了，他已
大
经
放厥词
定
啊！
论了，已经
这个
对
今
他已经定论了，
打完九轮啊，我们说30轮，三
他已
分
经
之一都
定
没
论
到。
中超已经对九轮，他就觉得已经结束了，他觉得已经。
啊，这个三分之一没到下
我
去。
就把话放在这里，只要成都赢了申花，今年的冠
其实
军
呢，
就是成都的了，好吧？
其实呢，就是华界可能说的比较明确啊，清晰明了，让他觉得有些惊诧，有些诧异、惊讶。但其实，我相信真正懂今年中超大环境的球迷，应该也其实心里也清楚，就是，
是，
因为你的容错空间确实很大，对吧？那你要说重庆一个升班马，其实就算你轮轮再赢，你今年这一轮就丢了2分，对不对？那每轮如果都或者是隔三差五丢个2分，丢2分，你其实也就掉队了，对吧？包括英博也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海港现在还在调整，海港也现在也其实海港现在分数应该比申花还要少吧，对吧？所以
少大
说
概
申花
是，
10分，海港还没有10分呢，
海
对
港五
吧？
分呀，
好像是少一
海港
场
只
半
进了
吧，
对少了一场半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现在我不敢说10轮这个话，可能我觉得有些球迷可能会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往后面看看吧。越往后面看，其实大家就可以往保级上面去转移了，因为确实中超，如果15轮以后还是荣城如此稳定的，15轮以后还是领先差不多要小10分的话，确实这个比赛，今年确实我感觉就是，就近似于，我一个人如果我用人来举例的话，就近似于我半躺下，我躺了半个床上了，就是拿到冠军了，就等于就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观望的时候就说，今年是成都夺冠的最好时机啊。
对，
所
最好窗
以，
口了，对
对，
吧？
所以确实今年，而且你现在可以说申花跟荣城差了12分，等于4场球，你要抹平四
对。
场球其实很难。就是你申花要不仅要2场全赢成都不算的情况下，你成都还得至少输1到2场球。然后你申花还要保证全赢啊，这个
对，
难度太大了。
就从目前这个状态来看，就算北京山东能够帮助你，那你自身也要赢人家北京山东，对不对？这个就很难。而且现在的情况来看，按照目前的展现出的情况来看，北京山东自己的问题还很多，没法去帮申花去抗衡啊，什么东西。
好，那我们成都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就顺着小陈的话来说啊，我们把山东和北京放一块儿说吧，因为这两支队伍的近况 啊，其实差不太多啊，差的不多啊。
对，
山
真的
东
差不
能
多。
输给海牛，对吧？国安也能输给一团糟的天津
天
津猛
猛
虎
虎，
啊。我们简单说说吧，好吧？
这个两支球队其实情况都差不多，啊，都是自身的出了问题。泰山这边，你要说出问题，我觉得是大问题，因为你的进攻体系没有本质变化，你无非走的都是一些边缘的、年纪偏大的这些球员，对吧？你的，咱先不说防守，什么彭笑啊，什么都是小孩，咱们不说。但是你进攻你没有变化呀，你进攻还是这些老队员、老的外援，我觉得没有组织起来，打的进攻不顺畅，我觉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韩鹏去解决了，教练组去解决了，我们球迷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东西，你去年都在用的东西，为什么今年不好使了？这个我觉得只有教练组去找原因。至于国安的话，国安的话，你再说伤病怎么样，那你也不至于说主场这样子去漏四个吧，对吧？2-4是输给金门虎吧？这个我觉得主场球迷肯定是接受不了了，大了点了比分，对吧？所以我觉得国安，你如果我要硬说硬怪主教练的话，那我倒觉得好像国安踢的前几场还不差，还有点有模有样的。我当时还说这个教练好像有点有模有样。但是这几场的问题，我觉得就比较多了啊。固然有可能有伤病的原因或者什么，但是可能其他的一些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原因，可能会更多一些。
山东是怎么说呢？一开始挺猛啊，辽宁、赢北京啊什么什么。我们说了谢文的这个点啊，会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处理？哎，但我说，如果一旦谢文的或者几个容易得分的点被看死了，你怎么办？对不对？包括其实山东上一轮踢天津什么，也消耗比较大，他等于是逆转战胜了天津。天津待会可以稍微聊聊，是一支很有意思的队伍，就是山东，而且自身的机构比较臃肿，对吧？所以说肯定会出现点场内外的因素在，而且资金链肯定也是出点问题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包括不管边后卫的年轻门将也老迈了嘛，对吧？但是这个有坊间有说啊，你北京敢输，我就没想过要赢，对吧？你们京津关系好，我齐鲁关系就不能好了？但我觉得这不至于，因为山东自身不能说自身难保，还没有到送温暖的地步，太早了，太早了。你不能把自己给送没了，送没了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海牛也不可能，因为你送温暖，他就一定能保得掉这个级的。当然了，这都是我们球迷之间坊间的一种揣测，但是山东一定是。自身的问题大于一切啊。然后国安的话，伤病发飙，什么伤病？侯森回来了，但是我觉得国安就拿这场举例哦。金门虎21年了，终于在工体拿下了一场，我挺惊讶的。包括他是2-0领先，我觉得国安是有轻敌的，因为天津上一轮是被山东逆转，其实挺伤的。他可能想，就像天津主场被申花逆转以后，可能会伤一伤士气，就没有太当一回事。结果上来被人家蒙了俩，然后你醒了，你中途醒了呀，中途2-2了呀，2-2了，我们想，哎呦，可能让二追 n 啊，可能要大翻盘。结果被人家俩防反，花花吉莱斯的状态可以有，他。从踢云南什么开始，包括踢申花什么，尽管没进球，但是有所表现，开始慢慢展现出他去年射手的风采了。所以说北京吃了点苦头，但是北京今年真的那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又比去年都好像弱了一点，真的很头疼。你工体不能这样子被人家羞辱啊，你不能被一个保级队这么羞辱啊，这个对你的士气伤害太深了。我看侯森到后面都快哭出来了，对吧？所以说北京还是自己慢慢调整过来。你 是中超老牌劲旅，但是你不能的时候也不能仗着自己主场，然后有的时候有所松懈。像天津，你就是有所松懈的。当然，主场郁闷的是什么呢？申花偷走了一分，荣城嘛。这个逆转，但是这个逆转的呢，也有点水分。那个点球不点球或者那个什么有争议啊，但是觉得自己主场战斗力还可以。但是通过踢天津以后，你就要意识到你今年的主场也不稳了。所以说，哎呀，好好踢好每一场比赛吧，北京啊，蒙哥马利还是可以的啊。这个，但是总归慢慢来，慢慢调整过来。不能踢得没有脾气啊！那工体御林军可看在那里呢。
刚华姐在聊的时候提到了京津德比啊，说天津，我突然之间观察天津比赛啊，我突然觉得好像这个于根伟啊找到了谢滴内和这个基拉斯的共存方式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是不是同意我这个观点啊？这两个人好像很能来电啊，这最近这两场，我们知道天津其实是输了申花之后，应该是两连胜了啊。
其实，因为于根伟有直播嘛，对吧？我反复给大家前面讲过，所以我经常会关注金文虎的一些近况啊。其实于根伟现在主要还是在练的就是一个532啊，包括有可能使像去年那样的541，他其实没有丢弃这个541的这个阵型，这个战术。虽然说引进前锋，但主打的是532和541的切换。啊，那么其实打申花那一场，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金门虎的进步了。啊，他在这种阵型的切换之中，或者在这种交替的过程中的这种进步。那么，我们说 GS 是一个射手，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532，或者我们讲有的时候踢541，有的时候踢532这种阵型，其实最关键的一个串联人是谁啊？哈达斯，啊，哈达斯是他最关键的一个串联人。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明确了，谢滴内是我，啊，那么哈达斯和基莱斯给他打配合，就是其实金文虎的战术很简单的，就是这三个外援之间的串联、小串联、小组合。因为王秋明大家之前一直有争议，所以我记得打申花那场他是替补的。对吧？然后他现在很明确，郭浩啥也不要干，负责干脏活累活的，其他活跟你没关系。但确实郭浩作用很明显，就干好脏活累活，其他的工作交给三个外援来负责处理，谢滴内负责前面等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金猛虎明确框架了以后，啊，再加上谢滴内破荒了以后，啊，我觉得这个比赛还是可以的。所以说，之前有些球迷说，哎呀，金门虎保级困难，负10分啊，这个样子。其实我一直说，大家不要着急，金门虎的实力还是在的，大家不要着急，对吧？你看王秋明也能打替补，也不是说打不了替补，你前面有人组织，前面三个外援的这种小配合，其实我倒觉得，于根伟的这种想法、战术。有的时候跟斯洛茨基有点像，就是我前面就交给外援来解决，对吧？你看斯洛茨基也是啊，交给外援来解决嘛，对吧？啊，只不过米内罗那个三前锋他没玩通，他没玩顺畅，他不会玩，啊，人家于根伟就会玩，对吧？哈达斯、基莱斯、谢迪内，谁撤谁靠前，谁靠前谁撤，他交代的很清楚，但是。当然，GS 也是，也比较全能啊，全面一点。就他也既能当在冲在最前面冲锋的，也能够去串联串联的。反过来就是米内罗可能没有这么强的能力，所以导致这个433玩不转啊。
那华健呢？
天津是这样哦。天津从踢申花开始，小陈说的是没有错的。然后呢，外界也都看到他越来越会踢了，包括是阵型和队员的磨合上， 申花那场输得很可惜啊，申花还好，早早的遇到了天津，啊，触底反弹的天津，后面就平，到后面客场3-0拿云南，就有那么点保级拼命三郎的味道了。主场2-1被山东逆转有点伤，但是这股神还凝在这里，包括其实进攻就这三个人嘛，哗啦哗啦，不要那么复杂化，就防反，深度防守。我觉得于根伟还是有点东西的，保级还是有一套，而且后面总归会有一点点江湖气在啊，说不定天津还有希望。而且现在气势正盛的时候，就看后面的，后面的大考，后面都是直接的对手啊，不管是三镇也好什么，尽管主场平海牛那场稍微损失一点，但好好踢深圳和西海岸啊，三镇，我觉得。你要认清现实，你保级的对手不多的，就那几支，但是你自己也反思一下，对吧？老牌不能说强队吧，老牌的中超的球队，对吧？活得如此之艰难，其实外界起初对你的定义，负10分你也不会轮得到保级的，你可能用个5、6轮、6、7轮你就能上个岸，结果一路零进球，零进球非平即负的。所以说自己心气儿打没了，心气慢慢上来，可能就好多了吧。我再看看吧。所以我刚刚前面就在说，天津是一个很有劲的球队，从踢申花以后开始，慢慢渐入佳境了。其实如果那时候你让我来讲天津的时候，因为踢完德比什么天津，我觉得是慢慢好起来了，从被逆转小负到平，再到客场胜，这种慢慢的走入到正轨了，进入状态了。
对，其实还要给大家补充一点，就是。那天于根伟在做直播的时候，可能有些球迷没看，有些球迷看了。就是说，因为天津，我上次给大家讲过，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它是由体育局托管性质。那么一管，比如说签个2年或者3年这样的一个协议，今年好像是托管的最后一年的协议了，啊，所以说它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在天津很多媒体人看来，就是说天津津门虎之这支球队，如果于根伟不带，就没人愿意来带了。所以大家其实。所以为什么就是于根伟，就是虽然说遇到困难他还挺稳当的，就是说这支球队确实，其实很多熟悉的老天津球迷或者是老媒体人都知道，这支球队于根伟不带就没人带了，啊，他确实是自身情况比较困难一点。
他不能自己把自己开了，人家好歹是个经理哦，manage。
对，他是经理啊，身份不一样啊。
好，我想关于天津，我们聊到这儿啊，就本来呢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升班嘛，就聊一聊这个大连德比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连德比已经时隔了好多好多年。没有踢过了，没有这样的一个顶级联赛当中没有这样的比赛，这样的盛世了。但是为什么突然又觉得不聊了呢？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回顾了一下，确实总体上比较平淡，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最后呢是靠着这个斯坦丘的一踢制胜，大林英博拿下了这场比赛啊。反正总而言之，赛后大家的评价也都很高。大家也不粗鲁，踢得也非常的愉快，对结果呢，大家也都不气馁，也没有什么争议，所以我们就这个比赛就不聊了，我们今后有机会还是会聊。
大连
对，但实际来说，
就是因为那两场就是把河南逆转，然后心气上来了，然后赢了那个辽宁，也是一个神仙球，可能自我定位上可能又有点模糊了，所以主场让河南教育了一顿，也可以上来讲，还是要认清一点。
其实这个比赛，辽宁德比这比赛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在我看来，就是虽然别管神仙球还是不神仙球，就是辽宁铁人的外援和大连英博的外援就对标不
差距
上，
很大，
不是一个层级。对，国内球员也是，你的主力可以，但你的板凳上你对标不上人家，就这么简单。再踢一场，可能别人进不了，别人能进，你的外援还是进不了。因为辽宁打申花那场，你就可以知道辽宁的外援是什么水准。
是，所以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还是要聊一聊另外一支被我们忽略的球队啊，就是浙江队。我们讲说这个在成都蓉城的这个哥哥啊，这个风生水起，但是在浙江队的弟弟， 这个处
很
境
落寞
非常的不妙
啊，艰难。
对，
啊，
很
不对，
艰
不对，
难。
好像成都是弟弟，浙江是
啊
哥哥。
，OK，那这都不重要了，反正是兄弟俩嘛，
嗯，
对吧？是亲兄弟啊，是亲兄弟。那么两个人反正处境完全不同，完全相反啊。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体坛周报》的30年的老记者啊，马德兴老师的一个报道，他就说啊，说浙江队今年的目标其实是应该是保级啊，然后也不用指望有什么样的好成绩。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儿，对于马老师这样的一个评价，这么一个定位，是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建议？
这个我倒不太认可马老师这个建议啊，我觉得保级还不至于，对吧？保级我觉得肯定是有点夸张了。那我觉得就是浙江队的外援，我觉得再调整一下。就是你现在的几个外援，包括瓜里拉帕什么，水平确实不是很好。我觉得除了米特里策以外，外援再调整一下，因为中超想要打好成绩就是靠外援的，啊，国内球员是只是保下线的。所以说，我觉得浙江队，保级还不至于，但是米特里策因为停很多轮嘛，后面的比赛成绩一定不会特别好，这个我觉得浙江球迷要有一个心理预期。但是我觉得下窗开的时候，因为你还有一个外援调整名额嘛，浙江队可以调整一下。锋线目前看来现在，咱就已经明确了嘛，对吧？你的锋线不行，你除了米特里策以外，你别的外援都不行，锋线都不行，对吧？你的后腰，你如果后腰不换的话，锋线一定要想办法换一下。后腰这个组织，其实当然你买的外援是什么情况、什么现状，你也知道，对吧？你这个后腰，刚买来的时候，我记得是上次我也和大家说过，好多就是之前的联赛里没踢过。对吧？你买来自己心里应该就有个预期的，对吧？但是现在就现一
包
个
括
问
朴
题，
正熙其实也没有踢出身价来啊。
对，就是你只有一个名额，对吧？啊，你就一个名额的情况下，你要明确你要调谁，对吧？
浙江不可能保级是远远不可能的。那米特里策回来以后，慢慢梳理回来，会好的。下窗引援呗，浙江很会买下窗的。米特里策不是下窗搞过来的吗？所
对。
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浙江也是因为在适应一个新教练的打法，其实前两轮适应的还可以的，但突然之间来了这么一招，又在主场又输又伤士气的，我觉得对他们是一种阵痛。但阵痛早早晚晚也会过去的，天津那么大的阵痛都快过去了，你浙江这点算什么？那保级不至于。我们说到保级军团啊，我跟你说，我就可以这么讲，金门虎是时势所迫，对吧？海牛是实力不行，武汉是真的是莫名其妙。第二轮4-0，以为我们觉得他有可能还可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教练团队是出了问题还是怎么的了，少儿也是神奇不在，所以到了保级行列。还有就是辽宁铁人，辽宁铁人呢，李金羽最好好乖乖的好好的啊，否则呢，你真的可能一年级生要考虑一个保级的问题啊。然后就是外界有说河南什么，我觉得河南。不能吧，河南等纳萨里奥什么等，古斯塔沃慢慢状态回来以后，保级不至于，不至于。就武汉、辽宁、天津、海牛，最多你拉个西海岸吧，但西海岸因为本身没有扣过分啊，所以慢慢混一场混一场，可能也不一定轮到保级。反正就这几支队伍，跟你浙江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啊。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同样的来前瞻这个五一节的申花跟荣城啊。按照华界的话说呢，这是一场天王山之战了啊。那两位简单来前瞻一下吧。
这个比赛前面也和大家在总结荣城的时候也说了，也提到过一点了，就是首先成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来出征这个比赛的，对吧？应该是客场吧，在上海踢，对吧？啊，就是说，
没错。
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非常轻松惬意的一种状态来享受这个比赛。所以说，我倒觉得就是申花也不要有什么压力，就是毕竟，那当然我不是球员，我可以说这个话，就是赢了又如何呢？赢了不也夺不了冠嘛，对吧？我是球迷，我可以说这个话，对吧？我不是球员，我可以说这个话。那是球员，肯定是想全力争胜的。对吧？ 赢了啊，分数缩小了，我还有，或许还有，至少在我们讲在10分以内了吧，对吧？我还有一次机会，是吧？但是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双方还不如撒开了踢，给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啊，一场精彩的比赛啊。我觉得如果说申花真的顾虑太多，就是想着就是我要一定要拿3分，我要缩小9分的，我要到9分的，那这个比赛可能会往一种我们不想要看的一种方向演变了。
我是这么认为啊，申花和龙城的心态是什么？如果申花想，就是验证一下，我今年是不是能跟龙城在场面上拼拼，分数上不一定行，场面上能不能拼一拼，可能会激进一点。包括龙城他的想法也是，因为申花毕竟落后你很多分，你是可以一个轻松姿态，但是很多球迷，包括我们申花球迷或者是外界球迷，会自然而然的想把那10分啊。从意识形态上把它抹除，那么成都是不是想打服你申花？他还是想老僧入定，还是想年轻气盛？那种这个就要从一开场开局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不敢保证两队都一定会从试探开始，尤其是申花，其实说不说主场比人家晚休息一天，而且也是从客场还得再回来。我觉得。申花从体能上不见得占一个优势，也就是一个主场优势。但是从整个一个竞技层面状态来说，龙城啊还是比申花要高一筹。人家是4-0干掉了浙江，当然你是3-0，但是怎么说呢？浙江跟河南，哎，怎么说呢？哎，差不多吧，近期状态。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人家是携着比你更猛的声势过来的。那你，成都这个心态决定一切。他如果愿意，我说了猥琐发育，踢一个深度防守，但是成都是以进攻取胜，他不是以一个防守，他是进球数最多的，但他以攻代守，他丢球数也是最少的，所以说再看看吧。我很期待这场比赛啊！我一定会看。5月1号晚上8点，请球迷朋友们，我觉得你们想看，就是各位球迷朋友想看看中超冠军级别的较量，就看这一场了。这是这两支本赛季状态最好的两支，因为重庆丢了2分，否则是3支嘛。因为重庆比申花又多丢了2分，那我们不管从各个层面上来讲，就是两支状态最好的球队之间的交锋啊。从伤病上来说，这两支也没有太多的问题。申花除了蒋胜龙、米内罗，李可因为王海剑已经踢得很好了。那成都也有红牌罚下去的，对吧？而且是客场，已经是接近于5-5开了，没法再比了。所以硬要说前瞻预测一个结果，如果说申花想办法保平，成都呢如果想守平也可以。但总共这两支都要争胜，但如果两个心态打崩了，一个要证明自己，一个呢要想想追赶上他，那可能会打出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就像小陈说的，我们敬请期待吧。
好，那我们就一起期待5一节的这场大餐吧。然后不出意外啊，还是这句话，不出意外，我们应该会在这个当中有节目更新啊。但是因为确实5一节是一个不可控的变量因素，可能大家都比较忙啊，所以我们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啊。但是下一次不会让大家等太远太久，好吧？以上就是这一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小陈跟华健，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拜拜。
拜拜。